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8月16号星期五，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我们来看看美股市场，这个星期市场似乎将强劲的升势收紧，美国股指期货几乎没有变化，而大多数的海外指数都上升，日本日经指数上涨了 3.6%。美联储在星期四又有两名官员透露倾向于下个月降息。目前市场估计美联储将会在下个月开启货币宽松周期。先前降息50基点的估计随着美股接连出现稳健的经济数据而消退。根据投行 Piper Sandler 最新的分析 ,2024 年的经济形势和1970年和2001年的衰退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包括通胀大幅上升、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以及在科技和消费商品领域的泡沫。不过他强调现在的消费者状况明显比早期的经济时期更为脆弱，消费泡沫亦都比过去来得更大，可能导致比以往衰退更为严重的经济下滑。美国公共债务不断成长，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为了解决不断升级的债务危机，摩根大通的 CEO 戴蒙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 PBS 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可以在不删减支出的情况之下抑制失控的债务，建议应该效仿过去提出的巴菲特规则，对有钱人征税。美国财政部在星期四发声明，再制裁六家公司和多艘船只，以打击帮助胡塞武装金融网络和黎巴嫩真主党运送货物的贸易网络，其中包括一家香港船公司和他旗下的四艘船只。当局指控该公司帮助黎巴嫩真主党运输伊朗生产的液化石油气去中国。在星期五，原油价格小幅下跌，不过由于全球最大经济体亦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美国的经济指标表明该国经济仍然具韧性，油价仍然有望回升。我们来看看中国市场，浙江优策投资三只基金年报披露，存放在长安银行的存款有12亿5600万，但是截至到今年7月，银行存款账户余额只剩下86000元。基金托管人亦都暂停了新属业务。对于巨额存款被转走，阳光私募基金优策投资的法定代表人、托管券商、持有者都声称不知情，购买了有关产品的投资人都感到十分震惊。每日经济新闻调查发现，私募基金12亿5600万存款之所以遗失，原因是有人签订补充协议，为存款产品开通了合约不允许的网络银行，而且有三家公司透过网络银行从长安银行账户转走资金。这笔巨款存款究竟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大陆网友震惊，炮轰说领5000都要证明，12亿就随便转，丢失12亿比富二丢掉大清都要难，这个银行居然做到了。利益集团想拿分分钟，百姓想拿自己的钱都不可以。中共商务部在星期四表示，9月15号起将对军事、能源、战略金属替实施出口管制，这个亦都成为北京限制关键矿产输出的最新行动。钛是一种稀有金属，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钛生产国，去年中国钛的矿产量占全球的 48%。伦敦矿业策略师艾克莱斯顿指出，钛的军事用途现在已经变成美巴摇钱，一个小要素却掌控全局。每个人都需要钛来制造军备，中共对钛出口管制将对美国、欧洲军队造成真正的压力。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雷罗就认为，这项限制是北京的报复信号。中国楼市持续低迷，今年上半年的全国住宅类发拍屋达到202000户，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2%。 分析人士表示，发拍屋数量增加反映出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加，在可预见的半年到一年之间，中国楼市恐怕难以看到好转的迹象，甚至发拍规模还会持续上升。 河北省邯郸银行董事长郑志英在星期四早上11点几全追被人捅死，54岁的宋姓嫌犯当场被捕。网传该名嫌犯是邯郸银行的一名遭到开除的分行行长，不过这个消息尚未得到证实。 A 股三大指数星期五震荡分化，截至到收盘，沪指涨 0.07%，深成指跌 0.24%， 创业板指就跌 0.08%。 沪深两市成交量是5912亿元，较之前一日缩减了4亿元，两市超过3500只个股下跌。在岸人民币收市报 7.168 对1美元，较昨日跌了 0.1%。 市场焦点转向下个星期全球央行的年会，观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上的发言。在我来来看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们的支持。根据断线追踪网站 Down Detector 的资料，台湾时间15号的晚间， ChatGPT 突然出现大量的故障汇报，有高达 75% 的使用者反映没办法顺利进入网站，另外有 25% 就表示没办法正常使用 ChatGPT。 这次的单机灾情遍及全球， X 平台有不少的网友发文哀号，点击进入 ChatGPT 网站会跳出 Bad Gateway 的错误代码。 Conshare 研究主管 James Butterfield 日前在 X 平台上透露，贝莱德近日超越了灰度 Grayscale， 成为全球最大数位资产基金管理公司。截至到星期四15号，贝莱德的加密货币 ETF 管理的资产达到220亿美元，而灰度就是207亿美元。彭博社报道，苹果近期证实正在优先进行编号 J595 的项目，计划设计一款桌面机械人，预计最早在2026年亮相，售价大约是1000美元。TikTok 在星期四向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表示，美国司法部在15号错误陈述了这款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和中国的关系，敦促法院推翻一项要求中国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美国资产，否则将会面临禁令的法律。中国电商Temu 最近传出很多争议，包括涉嫌非法收集用户信息、违反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 UFLPA， 并同中共当局有关联等。在星期四，美国21个州的总检察长一起致函关注，要求 Temu 就一系列问题作出回复。负债近21000亿元的恒大集团自从爆煲之后，债权人的追债行动一直没停过。近日恒大集团持有的恒大金融130亿元的股权被冻结。路透社报道，澳洲官员在星期四表示，澳洲、美国和英国已经消除了 AUKUS 合作伙伴之间的重大国防贸易壁垒，并为更快地批准高度敏感技术出口开辟了道路。报道指出，这个举动被视为澳洲在未来20年内获得美国核动力攻击潜艇，并同美国和英国联合开发新型常规武器核动力潜艇重要的一步。美国是澳洲最紧密的安全同盟国，但在过去对于高度机密的防卫技术共享受到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限制。从9月1号开始，很多国防技术不再需要出口许可证。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说，这个是划时代的改变。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至关重要的改革将彻底改变国防贸易、创新和合作模式，让我们能够以应对复杂战略局势所需的速度和规模展开合作。距离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下80日，选情亦都逐渐升温，财务安全和通货膨胀仍然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在这个期间，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川普针对怎样加强美国经济亦都提出了不同的愿景和观点。在星期五，贺锦丽将公布一项广泛的经济计划， 其中包括主要是降低消费者生活成本、限制控台物价的政策。在星期四，拜登政府宣布已经同制药公司达成协议，降低联邦医疗保险涵盖的10种昂贵处方药的价格。另外一方面，川普在总统竞选活动中亦都将价格和可负担性作为重点。在星期三的演讲中，川普承诺通过优先考虑石油和天然气采探，降低能源成本。他还说将指示内阁战胜通货膨胀，降低消费者物价。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强调了降低杂货成本和满足美国能源需求。近日多个社交平台流传的一段录音显示，河北唐山一家公司被山东菏泽城务院市场监管局打击网络传销，以罚没收人民币2550万元。疑似该局的工作人员同涉案企业就处罚没收金额谈判的时候，声称扶持一个企业我没本事，搞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并透露每年要完成5000万元的政绩。大陆媒体报道，所谓打压传销经济是以能否扣查资金作为是否查办的标准，盯住外地公司制造管辖创造案件，趋离性执法，而借住打传的名义搞钱，并非山东一地。不少网友发表评论说，这个就是我们城务院的事业单位，好可怕，缺钱就找些理由罚你的钱。想起大明王朝入面的一句名言，历来国富亏空，一系就系打百姓嘅主意，一系就打商人嘅主意。经济学人报道，欧盟经济面临好多风险，好似欧元区嘅建筑业需求，并唔好似经济增长数据所暗示嘅咁健康。此外，包含法国、意大利等国被欧盟指出财政赤字过高，德国政府因为预算危机几乎陷入分裂。报道指出，其中的风险集中在一个国家，德国。德国经济自从2019年来几乎没有增长，随着成本低的电动车 EV 大量从中国出口，未能够现代化的德国工业企业现在面对来自中国的更大挑战。此外，德国的长期前景亦都令人担忧，欧洲和中国的冲突已经开始。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但是官员希望透过制造业补贴解决这个问题。此外，美国经济需求似乎开始减弱。报道指出，欧元区的政策制定者最好不要过于乐观。以上是今日财经世界的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记得按个小铃铛。多谢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